任忠正，弟弟任忠师、周启、程林、江尊、范雍，孙子范子奇，曾孙范坦、赵枕、任布、高若讷、孙冕。任忠正，字庆之，曹州济阴人。父亲任载，任幼时移。任忠正考中进士，任池州推官，历任大理评事、通判邵州，改任太府四城、通判蒲州。因翰林学士钱若水推荐，升任秘书省著作左郎、通判大名府。转运使陈伟调任陕西，举荐任忠正代替自己。太宗说：“我自己了解他。”召入朝任秘书丞、江南转运副使。任忠正身材高大，皇帝挑选大护板，命内侍取来常飞依赐给他。到任后，当年大丰收，百姓缴纳租赋、平价抵米都很充足。发运使王子余响全部调运到京城。任忠正说：“东南每年输送500多万，而江南产出超过一半。现在年景有余，如果年景欠收，则收成不好，祸患就会波及百姓。”于是停止，升任监察御史、两浙转运使。百姓饥荒，任忠正不等诏命，打开官仓赈济，审理晋州盛粮案件，依法处置。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判三司平邮司。不久，有与盛粮交好的人暗中重伤他，外任为金湖转运使。升任左司谏、直使馆、知子州。升任枢密直学士，代替张勇任益州知州。在任五年，遵守张勇的条令教化，蜀人感到便利。任审刑院知院，外任滨州知州。升任给事中，全知开封府。大中祥符九年，受任上书工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马之杰任枢密使，改任同知枢密院士。第二年，曹丽用任枢密使，又任副使，再升兵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。仁宗在东宫时，任右丞兼宾客，升任工部尚书。皇帝即位后，受任兵部尚书。任忠正一向与丁谓交好，丁谓将被贬谪，左右没有敢说话的，只有任忠正营救丁谓，降任太子宾客、运州知州。任忠正的弟弟尚书兵部员外郎、判三司盐铁钩院任中行、右正盐任中师，都因此被贬。不久，因母亲年老，改任曹州知州，升任礼部尚书。去世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康义。当初，任忠正母亲入宫朝见，与陈鹏年、王曾、张之白的妻子一同见真宗，命任忠正母亲为扳手，并赐座。任忠正侍奉母亲孝顺，平时生活简朴，但饮食极为丰盛。任忠师字祖盛，考中进士，侍任秘书省校书郎、平陆县知县。真宗将祭祀焚阴，命陈尧叟判河中府，以经营祭祀事务，征召任忠师掌管监奏，多次升任著作左郎，历任千城、襄邑县知县，改任秘书丞。因张之白推荐，于是任右正言。任忠正被贬，任忠师也降为太常博士，兼肃州酒税。不久，任应天府通判。曹丽用征召为群牧判官，改任华州知州，入朝任开封府判官，多次升任尚书度之郎中、直使馆、澶州知州。以太常少卿、直招文馆任广州知州。到任第二天，吏员报告，惯例应当拜谒各祠庙，而官署中有淫祠，任忠师立即命人拆除。监视博使是博摄制使，从此开始。还朝任建议大夫，判上书刑部，加级贤院学士，再任澶州知州。未出发，升龙图阁直学士、滨州知州，允许便宜行事，改任枢密直学士、益州知州。此前转运使韩独急于聚敛利益，从柴草、蔬菜、水果之类都有征税，而任忠师全部奏请免除。康定年间，任部守卫河阳，多次上书论事，皇帝想任用他。吕夷简推荐任忠师才能不在任部之下，于是一起召入任枢密副使。第二年，兴建北京，命任忠师负责修建。升任给事中，宣府河东未成行，请求补任州郡，以尚书礼部侍郎、资政殿学士人永兴军之军。请求调往内地，任澶州知州。过了一年，尚书说：“臣老了， 家本是曹州人，希望能任曹州守，于是任曹州知州，改任户部侍郎。第二年请求退休，受任太子少傅制事，升少师，去世追赠太子太傅，谥号安惠。任中师性格平易，平时生活非常简朴，晚年懂得养生之术，自号大快翁。周启字万清，资州邹平人，生下来额头丰满，父亲周易感到奇异，说这孩子一定会光耀我家门户，于是取名启。幼年聪慧敏捷，像成人。周易任魏州知州，因事被削职，周启才13岁到京城为父亲诉冤，父亲才得以恢复原官，考中进士，受任江作监丞、齐州通判，升任著作左郎、直使馆，多次升任户部、度支判官。真宗北征，负责随军粮草事务，以右正言之至告，全判吏不留内权。不久任东京留守判官，判登闻古院，封禅泰山，代理御史中丞，考制度副使，所到之处采访官吏，能否及民间利病上报。东风回来，近臣都歌颂功德，只有周琦以居安思危为戒，升京部员外郎，判级贤院，开始设置纠察刑狱司，于是命周琦担任。周琦请求已经判决而事实有冤枉及官吏非礼拷打者，都允许受理上诉，皇帝听从，升任枢密直学士，全知开封府。周琦断案明察审慎，举措没有羁押事务。真宗曾亲临慰问周琦，请求说，陛下昔日乾隆于此，请避开正寝，居住西武。诏令听从，命名其堂为祭诏。周启曾在殿中奏事，恰逢仁宗刚出生，皇帝说，你知道朕高兴吗？应该祝贺我有儿子了。随即进入内宫，怀揣金钱出来，随手赐给周启，改任勾当三班院监判登闻检院。随从祭祀焚阴，全知河中府，改任永兴军、天雄军，所到之处有封节政绩，多次赐书褒奖，三次升任右谏议大夫、并州知州，授任给侍中、同知枢密院事，升礼部侍郎，任枢密副使。曾与寇准经过同僚曹伟家饮酒，不久客人多离去，只有周琦与寇准敬醉，到夜露以身才回去。第二天入朝觐见，饮酒谢罪。真宗笑着说，天下无事，大臣一起饮酒，有什么过错？周启一向与寇准交好，寇准将被贬，周启也被罢为户部郎中、青州知州，又降太常少卿、光州知州，逐渐升为秘书监，改任扬州、杭州知州，又改任应天府知府，再任礼部侍郎，判登闻古院。因病请求任颍州知州，改任陈州、汝州知州，去世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安惠。周启性格周密，凡是奏事及回答宫中话语，随即烧掉草稿，所以他的话外人无人知晓。家中藏书达万余卷。周启擅长书法，弟弟周超也擅长书法，收集古今人书法及自己所创题法，编成书院十卷，官至主客郎中。周启儿子周延和以校友闻名，官至殿中丞。周延俊很文雅敦厚，官至太常少卿。成林，字天球，永宁军博野人，考中福清词学科，补任泰宁军节度推官，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寿阳县知县，兼左藏库赵氏，直级贤院，改任太常博士，全三司户部判官、契丹馆办事。契丹使者对成林说，先皇帝曾派使臣到成天，唯独太后没有派使臣，为什么？成林说，南北是兄弟之国，先皇帝视成天如同从母，所以没有嫌疑，如今皇太后是嫂嫂，礼制不通问候。契丹使者语塞。后来修撰真宗实录，而大中降服以来起居住缺失，成林追溯呈上，于是修起居住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知制告判吏部留内权。全三司使范雍出使契丹，命成林发遣三司使。太仓公军的粮食陈腐不能吃，年景饥荒，成林全部发放给百姓，共60万斛，饥民依靠得以活命，而军队得到好粮。盐铁官人部请求铸大钱一枚当实文，度支判官许申勤以铜铁砸铸，下议讨论。成林说， 第五期用大钱，法令最终不能施行，请让许深试验。铸钱最终没有成功。契丹派萧韵、杜房前来，萧韵拿出位图给程琳看，说中国使者坐在殿上高位，现在我的位次在下，请提升。程琳说这是真宗所定，不能更改。杜房说大国的卿可以相当于小国的君。程琳说南北虽两朝，没有大小的差别，卿曾坐在我殿上，我难道是外国吗？杜房无话可对。宰相打算答应，程琳说答应小的请求必定开启大的要求。以右建议大夫权御史忠诚。宰相张之白特别器重他，将受任时高兴地说不辱没我的笔了。当时年岁饥荒，尚书请求停止各项土木营造，免除受灾郡县的租赋，改任枢密直学士、益州知州。上元节张灯，周人夜间聚集游玩嬉戏，程琳告诫说有火灾就及时救火，不要报告。不久果然有火灾，最终宴席结束无人知道。有人报告镇武军叛乱，程琳说军中动静我自然知道，如果有阴谋不等报告，升任给侍中、全知开封府。王蒙正的儿子王其雄殴打老族致死，贿赂妻子儿女，让以病死报告。程琳观察其神色言语有异，命有关部门查验得到殴打致死的情况。王蒙正与张献太后家联姻，太后对程琳说其雄不是杀人的人，是他的奴仆曾殴打他。程琳说奴仆没有擅自做主的道理，而且指使与亲自犯罪相同。太后默然，于是依法论处。外妻无事离开丈夫，而带着女儿回家，丈夫到府衙诉讼。程琳命归还女儿，无事说已经纳入宫中了。程琳向皇帝请求说臣担心天下人有私下议论陛下夺取人妻女的。皇帝立即命放出，打板子后归还其妻，升任工部侍郎、龙图阁学士，再任御史中丞。不接受任命，以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，再任开封府知府，改任三司使，收支特别谨慎，宫中有所取用，总是奏请停止。内侍说程琳专权，程琳说三司财富都是朝廷所有，臣为陛下珍惜，对臣有什么好处？皇帝认为对。有人请求合并天下农田税务名称，程琳说合并为一，便于考核，可以。以后有新立的臣子又用旧名增加，这是加重困苦百姓，没有尽头。再升吏部侍郎，于是参知政事，升尚书左丞。当时元昊反叛，仍派使臣来朝，众人请求扣押诛杀。程琳说派使臣是常事，杀之不吉利。后来使者更加骄横，大臣忧虑。程琳说当初不杀是无罪，如今已经骄横，可以暴露其恶行，诛杀是国法，又忧虑什么？又有人建议重赏古斯洛，让他讨伐贼寇，得地就给他。程琳说让古斯洛的是又生一个元昊，不如用离间计，使二羌势力不联合，对中国有利。原枢密副使张逊的宅地在武城方，他的曾孙张协才七岁，是宗室女所生，贫穷无法自给。乳母擅自拿出契券出卖宅地，程琳想得到，派开封府吏秘密告诉乳母，因张协年幼，应当得到玉宝允许出卖才能出售。乳母因宗室女的缘故入宫见张惠太后，得到玉宝后程琳就买下了，又命吏购买木材、买妇女。不久吏因贪赃败露，御史弹劾查得实情，降任光禄卿、颍州知州。不久任户部侍郎，很快恢复吏部侍郎、天雄军之君，又以左丞为资政殿学士。等到见天雄军为北京，内侍黄甫济明负责营建宫室，想奢侈宏大以求赏赐。程琳认为正有边境战事，又兴土木使百姓困乏，不可。后来黄甫济明多次上奏议论，皇帝派御史于周巡视察，于是罢免黄甫济明，命程琳独自负责，升任工部尚书、加大学士、河北安抚使，改任武昌军节度使、永兴军之君、陕西安抚使，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，仍任陕西安抚使。元昊死，亮作继位，年纪幼小，三大将分治齐国。议论者认为可趁此时以节度使引诱三江， 使他们各有所部，以削弱其势力，可以不战而屈服。程琳说，信人之丧不是怀柔远方的方式，不如顺势安抚。议论者惋惜他失去时机。不久后派遣使者册封，下人正围攻庆阳。王林说，他们如果贪图这个封赏，可以缓解庆州的危难。于是详细列出礼币赏赐的数量，遗文告知下人，下人果然很高兴，当天迎接册封使者，庆阳之围也解除了。曾经俘获敌军首领，没有杀他，告诫后释放回去，下人也相互告诫不要抓捕汉民。过了很久，有500户人驱赶牛羊到边境请求投降，并且说契丹军队已到崖头了，国内混乱，愿意归顺。王林说，这是诈降，契丹军队到了帐下，应该举国攻取，哪里会有来投降的人。不久前听说下人正在抓捕叛逃者，这就是吧，不然就是引诱我们，拒绝接收。不久贼寇果然派30000骑兵到边境上，以抓捕投降者为借口。王林侦查得知后，关闭营门，放倒旗帜，告诫诸将不要行动，贼寇怀疑有防备，于是退去，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大名府。王林持重不扰民，前后守卫第10年，勘察要害地方，修缮壁垒，增加守御设备，种植各种树木数万棵，说将来楼橹的材料可以不出自百姓了。人们爱戴他，为他建立生祠。改任武圣军，又换任镇安军节度使。尚书说，臣虽然年老，还能为国守边。没有答复，得病去世。追赠中书令，谥号文简。王林为人机敏严厉，擅长政事，辩论议事一出口，不肯屈居人下，但生性吝啬财物，而对自己供养丰厚。张献太后时曾进献武后临朝图，人们因此鄙视他。江尊，字从事，淄州常山人，考中进士，任蓬莱县尉，被征召为登州司礼参军、开封府右军巡判官。有疑难案件，将判死刑，江尊查问后释放了当事人。生太常博士，王曾推荐任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开封府判官，知吉州高惠莲与江尊有仇，揭发江尊在庐陵时的贪赃事，查核没有证据，还是降为通判延州。又入朝任侍御史、判户部勾怨。利州路饥荒，任命江尊为体谅安抚，升之行州。仁宗即位，调任华州，任京东转运使，调任京西。不久，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之杂事，建议三司，开封府每天接待宾客，荒废公务，下诏禁止。历任三司副使，两次升迁为右谏议大夫、知永兴军。上奏罢免咸阳富民元氏每年进贡梨，召入任枢密副使，升给侍中，去世。追赠吏部侍郎。江尊擅长立事，为政崇尚严酷凶狠，诛杀的人很多。在永兴时，太后曾下诏建造佛塔，将尊毁坏汉，唐碑碣代替砖瓦，塔建成后得以被召用。范雍，字伯纯，世代家住太原，曾祖范仁恕在蜀国任宰相，祖父范从圭刑部侍郎，入朝后改任右屯卫将军，后来葬在河南，于是成为河南人。范雍考中进士，任洛阳县主簿，累官殿中丞，知端州。生太常博士，寇准征召为河南通判，回朝后判三司开差司。黄河在华州决口，被选任京东转运副使，历任河北、陕西转运使，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，又调任度支，以尚书工部郎中任龙图阁代制，陕西都转运使。回朝后提举诸司库务，勾当三班院。环州、袁州属羌骚扰边境，任命范雍为安抚使，建议属羌因罪罚洋的过去交钱，而近年责令出洋，羌人很以此为苦，请按旧例交钱，最轻的按汉法赎金。朝廷听从，升右谏议大夫、全三司使。范雍在京东时平息了华州水患，因公加龙图阁直学士。第二年任枢密副使，玉母丧服丧，被起复升给侍中。玉清昭应宫火灾，张献太后哭着对大臣说，先帝竭尽全力建成此宫，一夜之间几乎烧尽，只有一二小殿保存。 范雍直言说，不如全部烧掉。先朝因此耗尽天下之力，突然化为灰烬，不是出人意料。如果因保存的部分又要修缮，那么百姓无法承受，这不是敬畏天界的做法。当时王曾也制止修缮，于是下诏不要修缮。升尚书礼部侍郎。太后去世，被罢为户部侍郎，知陕州，改任永兴军。这年饥荒瘟疫，关中尤其严重，范雍进行赈济抚恤，因病请求到晋郡，于是知河阳。晋吏部侍郎调任应天府，又改任河南府晋资正殿学士。陈叔安编六世，又请求在天雄军聚集甲兵以防备河北，在永兴军、河中府增加招募土兵以防备陕西。如果泾原、环庆有警报，河中府支援。不久元昊反叛，人镇武军节度使，知延州。于是说，延州最当贼寇要冲，地域广阔而寨栅稀疏，近的百里，远的二百里，土兵寡弱，又没有老将可用，而贼寇出入于此，请求增加军队。没有答复。元昊先派人向范雍通款，范雍相信了，没有防备。一天，元昊率兵数万攻破金明寨，乘胜到城下。恰逢大将石元孙领兵出境，守城的只有几百人。范雍从庆州召刘平，刘平率军来援，与石元孙部队合兵与贼寇夜战三川口，大败。刘平、石元孙都被贼寇俘虏。范雍闭门坚守，恰逢夜降大雪，贼寇解围离去，城得以不陷。降为户部侍郎，至安州。过了一年，恢复吏部侍郎，知河中府。又任资政殿学士，知永兴军，兼转运司事，升尚书左丞，加大学士。当初修筑永兴城，有人说不便，下诏停止工程，范雍隐瞒诏书而催促完成。第二年，贼寇侵犯定川、滨州、齐州之间都恐惧，而永兴独不担忧贼寇。又调任河南府，又升礼部尚书，去世。追赠太子太师，谥号忠宪。范雍为政崇尚宽恕，好谋划而少有成就。在陕西时，曾请求在商州、国州设置监筑铁钱，后来行不通。又搜括各路牛来兴办银田，也随即废止。很能识人，喜欢推荐世人，后来多做到公卿。狄青任小校时，犯法应当斩首，范雍宽恕了他。儿子范宗杰任兵部员外郎、直使馆，历任陕西转运使，先于范雍去世。范宗杰的儿子范子奇，范子奇字中济，凭借祖父范雍荫庇，迁书滨州判官。因堂介推荐，神宗赐对，提举修在金仓。三司使又推荐，查核营善事务，将吏长期欺瞒，害怕获罪，制造流言离间。神宗派大宦官张茂泽查访其无私，慰劳说，为吏应当如此，不要顾虑人言。授户部判官，任湖南转运副使，建议眉山蛮夷仗险阻成为边患，应当开拓夺取。后来张敦开拓武溪，建议由此兴起。入朝叛将作奸，出使辽国，引导者改走弯路绕远。范子奇说，这里到云中有直道，十天可到，为什么走这条路？引导者又想阻挠范子奇在馆门外下马。范子奇说，以前在中门下马，现在为什么擅自改变？引导者李屈，历任河东、陕西、河北、京东四路转运使、工部、左司二郎中，加直龙图阁，出使河北。各郡还在实行食盐专卖，上奏罢免。元佑初年，任将作监、司农卿，又出使陕西，因病解任。启用之郑州，加急闲殿修撰，之河阳。召入全户部侍郎，删除九户科进和奴婢告主给赏的法令。不久，出知庆州，广积储备，修缮城山，严守防备，管束狡猾的羌人，推城待人，人们乐于为其效力。入朝任吏部侍郎，以待至退休，去世，年63。儿子范坦，范坦字伯履，因父亲恩应人开封府推官，经部员外郎。大理少卿改左司员外郎，押办下国史，应对何止，赐进士出身，权起居舍人。出使辽国，复命时记录与陆进献。徽宗看了认为好， 交付鸿胪寺，令以后出使者以此为誓。升殿中间支开封府，再次奉命出使辽国。当时兴起边防议论，不按时前时以观察机会，范坦认为不应开启祸端，推辞此行。徽宗发怒，贬为舒州团练副使，逐渐恢复集贤殿修撰，知江宁府、洪州、扬州。赵入任户部侍郎，议论当时前和加西前的弊端。因方便亲劳请求外任，知河阳。入朝辞行，徽宗说加西前的危害比当时前更严重，应尽快纠正，作为一路表率。范坦到任，即上奏罢免。政和初年，又任户部，于是改当时前为当三。停罢怀严，进入东北，出售各州公田，以充实长平仓。又上书说户部每年收入有限，开支无穷，现在节度使80元，留后至刺史数千元，如果不是因军功获得的，应削减一半俸禄，及其他工匠技艺末业一切裁减。当时认为妥当。当时张商英任宰相，范坦多与他相合。到张商英离职，言官弹劾范坦助长匮乏之说，以动摇众听。又弹劾范坦建议卖田、改长平法、废元符令及罢加西前之罪，贬黄州团练副使，安置韶州。因赦免，恢复徽游阁待制，去世年62。赵缜，字表威，他的祖先是单夫人，后来迁居宣城，为人诚实，质朴宽厚，年少好学。吴太府亲田林退居郡中，以善于鉴别人物闻名，所以把女儿嫁给赵缜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平定军判官、台州推官，改大理寺丞，知昆山县，通判楚州，升殿中丞，知通州。召回同判宗正寺，枢密直学士李俊推荐为监察御史，两次升迁为侍御史，判登闻古院、开封府判官，调任三司开差、平邮司。皇帝祭祀焚婴，任留守推官，升上书兵部员外郎、益州路转运使。真宗告谕说，蜀地偏远而多次动乱，其厉害是朕想知道的，你到后全部逐条上报，只附在常规奏章中，不要署名。赵缜到后多次谈论部中事务，直到一天上章数次。蒲江县追捕盗贼不得，反而逮捕扣押平民，拷打逼供认罪。赵缜正好巡视部内，怀疑其冤枉，飞马进入县狱，问的实情全部释放。升工部郎中，赵入任侍御史之杂事，同判吏不留内权，纠察在京刑狱。慎从即之开封府，其子慎君、慎瑞受贿，事请牵连前为演。赵缜与王曾揭发其奸状，慎从即因此免职，前为演也被罢去，改三司盐铁副使，升又建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，知益州。杜之采购仅6000匹，赵缜照工匠计算，每年只能制1000多匹，于是只以每年所制数量上供。过了很久，有人说赵缜不达民情，喜欢妄自尊大，降职之同州，调任凤翔、京兆府，三次升迁为工部侍郎，又纠察在京刑狱。家书密职学士，至滨州、代还，升刑部侍郎。天圣八年，升枢密副使，升吏部侍郎。当时权力出自工业，赵缜后结留美人家婢女，因此得以位置政府。任命未下达，有人飞报赵缜，赵缜问道：“东头？”意思是中书省。听说的人都以此为笑谈。张献太后去世，罢为尚书左丞，知河中府，升礼部尚书。病后请求退休，受太子少傅致仕。去世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西至。仁布，字英之，河南人，后唐宰相仁桓的4世孙，努力治学，家中贫穷，曾向人借书阅读，考中进士，不安肃军判官，经常次探寻问鲁中事务，上书请求整治边防，并奏陈河北厉害。后来契丹到澶渊，真宗知道他的名声，特改大理寺丞，至安阳县，通判加州，回朝知开封府司路事，通判大名府，初次设置提点刑狱，选任布领京湖南路，入朝全三司盐铁判官，判度知沟院。京城东南有泉水涌出，为此修筑祥元关，男女赤脚奔走沾拜。 人不议论说明朝不宜以神怪炫耀于俗，于是触犯宰相心意。又与徐氏、马文琪考试开封府进士，而徐氏偷偷打开封卷查看，降职兼邓州税，调之肃州。当时越州守缺，寇准说越州有直粪田，每年收入丰厚，现在争夺的人很多，非廉洁之事不可给予。于是调任布越州。有祖父告孙子醉酒骂我，不久后悔，每天在庭中哭泣说我年老无子，靠这个孙子维持生计。人不听说后宽免其死罪，尚书自我弹劾，朝廷也不加责备。寇准被贬，不也被调任到建州，多次升迁后担任尚书直方员外郎。丁谓被驱逐后，不逐渐被任用为白波发运使。过了一年多，担任三司开差司判官，外任梓州路转运使。赋顺间的严谨，年岁久了盐卤变淡，但赋税仍然存在，负责的人甚至破产，有的卖儿卖女都不能偿还。布上奏请求免除这些税。升任祠部郎中，代理户部判官，提拔为将，怀制置发运使。前任使者大多聚集山海珍异之物来贿赂权贵，布全部废除了这种做法。被召回担任三司度支副使，奉命出使契丹。回来后加职使馆至荆南，担任盐铁副使，受命管办契丹使，历任兵部、刑部郎中，拜右谏议大夫，知真定府。有人想要削减河北的兵力，不说契丹、西夏正在窥伺中原，防备不能松懈，修筑甬道连接滹沱河，跨越泥泞，调任华州，改任天雄军，升任给侍中、集贤院学士，知许州。不久担任龙图阁职学士，调任禅州。黄德和诬陷刘平投降贼人，想要收捕刘平的家，不极力说明刘平不是投降贼人的人。又调任真定，又调任河南府，还没到任被召回担任枢密副使。不淳朴简约自守等执掌政权，没有什么建树。他的儿子训曾上书诋毁大臣和部都是没有才能，御史于周询，于是上奏说部没有才能，他的儿子能知道这一点。于是以尚书工部侍郎的身份被罢免至河阳。议论的人认为于周询引用训的话驱逐他的父亲是不懂体统。改任蔡州，受太子少保退休，晋升少傅。皇佑年间下诏陪祀明堂，称病不复，赐一个儿子进士出身，升任少师。起初不回到洛阳，见了武之堂，意思是知恩、知道、知命、知足、知性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太傅，谥号公会。儿子达性情也恬淡高远，崇尚佛学，历任司封郎中。高若讷字敏之，原本是滨州榆次人，搬家到魏州，考中进士，补任张德军节度推官，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两次升迁为太常博士，知商河县。县里有植分田，而牛和种子都从百姓那里借来，只有高若讷废置不耕种。御史之杂杨协推荐他为监察御史李行，升任尚书主客员外郎、殿中侍御史李行。改任左司谏，统管勾国子监，升任起居舍人、知谏院。当时范仲淹因言论获罪，被夺职至睦州，于禁引诸论争迎旧范仲淹，相继被贬斥。欧阳修于是写信责备高若讷说，仲淹刚正，通晓古今，在朝班中无人能比，因无辜被驱逐，你作为谏官不能辨明，还有脸面见士大夫出入朝廷，这难道是不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吗？从今以后我确定你不是君子。高若讷愤怒，把信呈上，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。不久加职使馆，以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。王蒙正之蔡州，高若讷说蒙正出身小贩，凭借外戚关系得官，之前调任郴州，舆论尚且不平，现在给他大州可以吗？诏令停止任命。大庆殿设祈福道场，高若讷上奏说大庆殿不是行礼时不使用，不是法服时不做，是国家的禄寝，怎么能聚集道士和尚进行亵渎轻慢。严文英担任入内都知，高若讷说他放肆横行不守法，请求外放他，于是严文英被外放为相州兵马前辖。又上奏三公坐而论道，现在二府对答才几刻钟，怎么能处理万机， 应该赐作从容商议，如唐朝延英殿的旧例。提拔为天章阁待制，知永兴军，留任判吏部留内权，外任河东路都转运使。被召回，兼侍读，代理判上书刑部。遭遇母亲丧事，才允许服丧，给予实际俸禄，直到丧期结束。服丧期满，嘉龙图革职学士，使馆修撰，以右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。当时宰相贾昌朝与参知政事吴玉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论。第二年春天，大旱，皇帝问为什么会这样，高若讷说阴阳不和，责任在宰相。洪范说大臣不肃静，则雨水不按时。于是贾昌朝和吴玉都被罢免，高若讷于是代替吴玉为枢密副使。王泽占据贝州，讨伐他，过了一个月还未攻下。有人提议招降，高若讷说和硕是重兵聚集之地，现在放弃不讨伐，以后将开启祸乱。等到攻破城，知州张德一被送到御史台弹劾治罪，有臣服贼人的情况。朝廷商议免除死罪，高若讷说守臣不死，自然应当诛杀，何况被贼人屈服。张德一于是被处死示众，以工部侍郎、参知政事担任枢密使。凡是宫内降下的恩命，高若讷大多复奏不执行。入内都知王守忠想得到节度使，高若讷坚持认为不可。高若讷谨慎小心，很少过失，但前岛的骑士驱赶路人往往致死，御史上奏弹劾他。皇佑五年，被罢免为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尚书左丞，同群牧制治使，判尚书都省，指命舍人起草致辞。去世后追赠右仆射，谥号文庄。高若讷勤学善记，自秦汉以来的各种传记无不精通，尤其喜欢申不害、韩非、管子的书，很懂历法。因为母亲生病，于是兼通医书，即使国医都佩服。张仲景《伤寒论诀》，孙思邈《方书》及外台秘药久已不传，他全部考校错误后推行，世人开始知道有这些书。名医多出自魏州，都源于高士之学。皇佑年间，下诏类蜀定池已制定中律，争论连年不绝。高若讷用汉货全度量一寸，依照隋书定尺十五种呈上，同时增减瓷器服饰器物，全部实行，著有文集二十卷。孙冕，字元圭，越州会稽人，考中进士，补任赵州司礼参军。放荡不羁，不守世节，但才能勇猛过人。后来以秘书丞担任监察御史李行。景佑元年，李院奏请用冬至日册立皇后，孙冕上奏丧期未满而举行家礼，不合礼制。同安县尉李安世上书指斥朝政，被弹劾。孙冕上奏加罪李安世，恐怕会堵塞天下直言的人，请不予治罪，被贬为知衡山县。路上上书谈论时事，再次贬为永州监酒，调任通判潭州、知处州，再次担任监察御史，又知楚州，在所人之处都有能干的政绩，被召回担任左正言，议论政事更加有政治的名声。升任上书工部员外郎，提举两浙刑狱，于是以起居舍人担任陕西转运使。当时宰相吕夷简请求罢免，仁宗下幽诏不允许。孙冕上书说自从吕夷简当国，罢黜忠言，废弃正道，等到以史相身份出镇许昌，于是推荐王绥、陈尧叟代替自己，才能平庸而担负重任，谋议不协调，在中堂愤怒争吵，被众多世人取笑，正式逐渐废弛。又用张世勋为宰相，张世勋本来缺乏远见，甚至败坏国事。大概吕夷简不推荐贤才，为设计长远打算，只是引进不如自己的人作为巩固自己的计策，想让陛下知道辅相之位非他不可，希望陛下再次想起他而召回任用。陛下果然召回吕夷简，从大明入朝执掌朝政，至今三年没有更改一件事。以姑息为安，以臂膀为制。西周将帅屡次上报失败，契丹贪得无厌，乘机求取贿赂，军队死亡，货物悖逆，天下空虚枯竭，刺史牧守十个中得不到一个，法令变更，市民怨恨叹息，隆盛的基础忽然到了这个地步。现在吕夷简因病请求退休，陛下亲手调和御药，亲自写德音， 竟然说恨不能把你的病移到我的身上。四方亦是传闻赵宇有落泪的。吕夷简在中书20年三次担任辅相，所说无不听从，所请无不实行，有宋以来得君之宠，一人而已，不知用什么为陛下报效。天下都称为贤才而陛下不用的，是左右诋毁他们；都称为奸邪而陛下不知的，是朋党遮蔽。近来契丹再次结盟，西夏叩关，公卿欣喜，天天盼望和平。如果因此振奋济纲，修整废弛，选贤任能，节用养兵，那么景德降服的风气又将见于今天。如果安然不顾，就以为太平，我恐怕土崩瓦解，不可再救。而吕夷简认为四方已宁，百事已正，响应并默默离去，没有一句话开导陛下心智，分辨贤才与否，即使尽南山之竹，也不足以书写他的罪过。奏书上达，皇帝没有怪罪他，议论的人喜欢他的正直恳切。过了两个月，以天章阁代制担任都转运使，又升任礼部郎中，为环庆路都总管，安抚经略使，至庆州。元昊去世，诸将想趁其有隙，大举消灭西夏。孙冕说，成人之威讨伐丧事，不是中国体统。三司所给的特别之给，物品质量差而估价高，军事有怨言，幽人因演戏涉及此事。孙冕说，这是朝廷特别赏赐，怎么敢妄言煽动众人，命令斩首示众。江左征相说，这只是戏言，不值得重罪。孙冕慢慢叫回，仗几发配领男，对他说，你幸亏在我面前戏言，如果是私下议论煽动众人，你一定得死，而告发的人会越级升迁。第二天发放特别之给，士兵没有敢喧哗的。历任之陕州、河东都转运使，又至庆州，聚集战死者的遗骸埋葬祭祀，军中感动哭泣。共三次至庆州，边地百姓佩服他的能力。升任龙图阁直学士，又升任枢密直学士，知成都府，未到任，因母亲丧事罢官。扶丧期满，担任陕西都转运使。请求至明州，恰逢京东多盗，于是任命为之徐州，明确悬赏，严格诛罚，盗贼于是平息。调任秦州，当时农志高反叛，孙冕入京觐见，皇帝用秦州的事务勉励他，回答说，臣虽然年老，但秦州不值得烦劳胜虑，陛下应当以岭南为忧，臣看到贼势正盛，官军早晚会有败报。第二天听说蒋协战死，皇帝告诉执政说，南方事务果然如孙冕所料。宰相庞吉尚奏派孙冕前往，任命为湖南、江西路安抚使，以便宜行事，加任广南东、西路安抚使。孙冕请求增发骑兵，并增选偏将28人，请求武库金甲5000。参知政事梁氏阻止说，不要张皇。孙冕说，之前只因为没有防备，所以到了这个地步。现在指望灭贼，不能靠侥幸取胜，却想显示镇静吗？实际防备不足而表面镇静，是危亡之道。过了两天，催促出发，只给兵700。孙冕担心贼人翻越岭南北上，于是发檄文给湖南、北说，大军将至，你们修缮营垒，多准备宴席犒劳。贼人怀疑，不敢北侵。恰逢派遣狄青为宣抚使，孙冕与狄青会合。狄青与农志高交战，在归仁铺作战，志高败走。狄青返回，孙冕留下处理善后事务，升任给侍中。等回来，皇帝问候慰劳，解下玉带赐给他，任命为之杭州。到南京，被召回担任枢密副使。张贵妃去世，追册为皇后，命令孙冕读册文。旧历，立正皇后，翰林学士读册。孙冕陈述不可用宰相护葬，并且说，陛下如果以陈孙冕的身份读册则可以，以枢密副使的身份读册则不可。于是请求罢职，以资政殿学士之杭州，升任大学士，调任之青州，又升任观文殿学士之滨州。而谏官无极，御史沈起上奏孙冕吟诵没有检点，守杭州及滨州所作所为不法，于是调任寿州，下诏调查他的行迹。而使者上奏孙冕在处州时，在游人中间看见一个叫白牡丹的人，于是引诱与他奸淫。在杭州时，曾从萧山百姓证明买杀，证明抬高价格， 孙冕因此怀恨。恰逢郑明卖杀有隐藏不纳税的事情发觉，孙冕取他家的账簿累计计算不纳税的几乎上万吨，将郑明发配到其他州。州人许明有百颗大珍珠，孙冕妻地边寻用钱33000强买下来。孙冕喜爱许明收藏的郭钱灰画阴图，许明不献上。当初许明父亲祈祷水仙大王庙而生许明，所以又名大王。孙冕于是逮捕许明，案件称王论罪，夺取画阴赐配他。等到孙冕被罢免离去，许明到提点刑狱处段宜弼自行诉讼，才得以释放。杭州人精侍女孙冕白天派立足用轿子抬来奸淫了他。有个赵侍女已经许配几身蛋，孙冕在西湖上看见，于是设计将赵女娶到周宅，与她饮食起居。所赐配的人以百计等罢官，偷走案卷。后来有诉冤的人大多因为没有案卷，不能自我辩解。在滨州私自意使立足往来青州、林州贩卖纱、绢、棉、纸、药物。官亭陈设大棍，有时因暴怒击打宿舍的人，曾经踢取盗贼脚后筋切断。奏书到达，于是贬为宁国节度副使，兼司因失察获罪都被贬出。之后恢复光禄卿，分司南京，居住在宿州。恰逢恩赦知濠州，以尚书礼部侍郎退休。英宗即位后，孙冕升任户部官员。皇帝与执政大臣商议守边将领的人选，觉得难以找到合适的人，参知政事欧阳修上奏说，孙冕从前镇守环庆，训练士兵，招抚藩夷，恩信最为显著。如今他虽然70岁，但心力并未衰减，中间曾因罪被废黜，不过应当舍弃他的过失而任用其才能。于是启用他为资政殿学士，知河中府，又任命为观文殿学士，知庆州，后调任延州，在途中去世。孙冕做官以财力闻名，刚强正直无所畏惧，但喜欢宴饮游乐和女色，因此中间曾因罪被废黜。他的妻子边氏凶悍善妒，成为一时传闻。当初陕西用兵，朝廷大多授予边帅大权，以依靠他们成事。近臣出任边帅有的骄横放纵，超越法度。等到孙冕被废后，真定洛安府石吕勤接着获罪，从此守帅的权力逐渐削弱了。使臣评论说，君子只有先立身，然后才能辅佐国家。中正起自陷于朋党尊枕奸邪，孙冕颇懂军事，却因诬行败名。王陵有才气，能决断大事，然而像张献太后、进献武后、临朝图，君子鄙视他。雍担任边防重任，却全军覆没，将帅败亡，几乎自身难保。若那喜好身不害韩非、管子的学说，中师不少有建树，大概也不足以与他们议论了。